生命记第十八章，生命记第十八章，和下书第七章，题目是不孝外邦，听命事主，神权完全。不孝外邦，听命事主，神权完全。所以生命记十八章它一个总题就是神权完全，也就是十三节，请大家读十三节，是一个中心点，一起读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，这是神要求亚伯拉罕的子孙做神的选民，他要求我们做完全人。亚伯拉罕也不完全，但是神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所以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所以我们就要想起来希伯来书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怎么完全，神怎么要求我们完全。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，请大家听我读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，就是我们，永远完全。神不但叫我们完全，而且永远完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为我们献上，一次献上就我们成功了，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怎么完全？靠救恩完全。因为他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他的救赎是完全的。那么要做完全人嘛，十八章就是要像利未人一样专心的服侍主。第二段要做完全人嘛，就要彻底的离开异教外邦的恶俗，你不能随从。这是生命记十八章第二段告诉我们，勿从异邦恶俗。什么叫异邦啊？异教的恶俗不要随从，就今天这世界的潮流，这些个世界的思想，这些个习惯风俗，我们不能效仿。后面又告诉我们要听先知的话，听摩西的话，更要听那一位神先指的那位，实际是指着基督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他一切的话我们要遵循，要遵循，这我们才能做完全人。所以做完全人不是靠自己，靠血气，靠肉体，绝对做不了主的话，因为主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完全，让我们因道成圣，因道完全。所以生命记十八章非常宝贝，一个中心的意思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做完全人。那我们今天知道，我们靠自己不能，我们靠着他的大能，我们就能完全。所以今天是生命记十八章，生命记十八章，还有何西阿书第七章，何西阿书第七章，那边呢，就给我们看到，在何西阿的时代，我们知道何西阿这位先知啊，他身经了很多的朝代，他是一个做先知就做了六七十年，啊，何西阿的时代，所以他亲眼看到以色列家是怎么样的败坏，一代一代的王都在犯罪作恶，离开神，离弃神，太不完全了。所以离开主，我们就不完全，不但不完全，是一味的作恶。所以这个何西阿在第七章，他的背景啊，实际就是王下十五章，一个一个一代一代的王都是阴谋篡位，短命王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个个都是讨首领的喜欢，讨君王的喜欢，而根本不讨神的喜欢。后面一段更糟糕的事情，他们图谋的抗拒神，好像翻倍的功。所以这一章我们这个何西阿书从四章以后，每一章都有一个形容。第四章就形容他们是倔强的母牛，第五章形容他们是朽烂的木头，是虫蛀之物。第六章是什么？是早晨的云雾，像树上的甘露一样。第七章就是像什么呀？像没有翻过来的饼。翻不过来，所以今天大小轮连在一起更宝贵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随主转，那主那个叫我们翻过来。翻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何西阿书第七章给我们看到，他们一味的作恶，一味的投靠外邦，靠自己，根本不是让神做王，而是老我做王，肉体做王，情欲做王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叫我们专事主，不悖逆，那么完全是悖逆，完全背弃了神的道。这边呢，第 赎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世界上，被世界的罪恶、世俗、情欲、试探所包围，你只有在主的面前立志做完全人，分别为圣，才能够不从恶俗。所以这边不从俗，那么呢不要从恶，那么个个都效法那些坏首领、坏君王。所以神要我们做完全人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抓住主的应许，靠他的救恩。神是全能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做完全人。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可见的神的应许，新旧约都是一致的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就是我们要努力。神是完全的，你怎么完全？努力，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主，来遵道，这我们就能完全。因为他的道使我们成圣，他的道使我们完全，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完全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七对五，小段是七对五，我们合并第一段就是两小段合并，这边十四节，那边十节，这是第一段，十四节对十节，题目是不从俗不作恶。第一段的题目，不从俗不作恶，永世主尽完全，尽是尽道的尽，完全的路，成圣的路，这是一条道路，我们一生一世要追求。我再说一遍，不从俗不作恶，永世主尽完全。好，我们请先从何下这边看起，第七章一到十节，何下书第七章一到十节，第一节大家看看，第一节就透出神的心为以色列百姓多么的伤迫。这里说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这个就显露出来，神是巴不得要医治以色列的这个，就是医治他们的病。我们的神是为大能的医治者，是天上的医生，所以耶稣来到世上，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用得着。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主来就是做医生，要医治人心灵的创伤，心灵里面的罪恶，里面的毛病。但是神这里说，我想医治你，我能够医治你，我巴不得医治你，可是怎么样，你根本不悔改。以法莲的罪恶，撒玛利亚，这说明就是北国，以法莲是北国的代名词，可是你们却是罪恶招商，还是继续在犯罪，这不是神伤心吗？是愿意医治，如同法利赛一样，他觉得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，他是真正有罪，所以不肯来求医。不但罪恶这么样的显露，不肯求医治，不来到主的面前谦卑悔改，主怎么医治我们？那你就要像那个税吏，那些罪人贴近主。所以税吏和娼妓却是跟主做朋友，主也跟他们做朋友，因为他们真正知道自己罪恶深重，病到了简直的病入膏肓，只有来到主面前才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今天你我来到主面前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没有病的人，没有病的不用不着见医生，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到进朝堂，进朝堂都是犯了误杀的罪。所以我们都有罪，我们都有亏欠，我们绊倒人，我们需要得医治。如果你有这么一个谦卑心，主说我医治你，因为他是医治我们的。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，神给他们的应许，他们刚出埃及，神就给他们这么宝贝的应许。神说，如果你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我就要使埃及的疾病离开你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神的应许早就说了，申命记第七章也是这样说，你果然听从我的命令。申命记第七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，神说，如果你果然听从我的命令，那么下面恩典就来到疾病离开你，是你不得病。所以我们常常灵里瞎眼、耳聋、腿瘸，这都是疾病。主愿意医治你，自己要悔改。你看他们不但不悔改，下面一句，他们行事虚晃，还虚虚假假，还装得挺四个样子，假冒伪善。行事虚晃什么意思？表面一套，心里一套。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，里外勾结， 不要怪人强盗，你里面都是贼，是外面也有强盗。实际这个光点站在我们心灵的光点，里面的贼人入室是什么？我们里面的私欲常常被勾引，外面的罪恶勾引你，你私欲怀胎，你私欲喜欢，你喜欢罪，你倾向罪，结果里应外合，我们就犯了罪。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，有罪啊还不认，所以得不到医治。这是第一节。什么是强盗？就是贪婪，一味的贪婪，谋财害命，杀人损人利己，就为个人成全的骚扰。他们心里并不思念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，这心里满心满脑子我怎么发财，我怎么损人，我怎么利己，没有一点思想想的是，哎呀，神在光，神在鉴察，神在纪念我的罪恶了。不行，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什么叫缠绕呢？罪恶在箴言书第五章提到这么一句，罪恶如绳子把它缠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不靠圣灵，你不靠主，罪就把你抓住。箴言五章22节，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，那这一天你就出不来了。所以我们有一点就快点认罪，主啊，我不能得胜。我们有时候现在一种罪恶里就是转不过来，瞬间这个心要随主转，他那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要体贴圣灵，你要呼求他，主啊，我转不过来，我这个心思就想恨人，我心思里面就是不高兴，就是在生气，是吧？怪怨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要靠主，不然罪恶像绳索就把你缠住。这里就是这样，一切的恶都在他里面，现在缠绕他，都在我面前。你别以为上帝不知道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话使首领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君王首领啊，就代表教会里长职有权柄的人啊，是牧师也好，是长职也好，因为他权柄大。哎呦，哪个势头高，那么我们这些小信徒，我们就讨他喜欢，根本不讨神的喜欢，所以哪里有正直？所以如果神的道在教会里不能实行，就是因为有恶人当道了。这恶人当道啊，讨首领的喜欢，因为他现在掌权，他权力大，或者他恩赐大，大家都听他，他错也是对，对也是对，所以都讨首领喜欢。他们都是行淫的，从四节开始讲到他们淫乱的罪。这个淫乱罪是什么？实际就是说他们心偏邪到的地步，就是谋杀篡位，都把别人打倒到自己。当然这也是神许可的，因为没有一个王是好的。所以你看看这个以色列最后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列王地下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有的3天，有的一个月，短命亡，一个个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是火着旺。后来呢，怎么又火气炎炎呢？怎么又着旺了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要做王的这个野心，这个阴谋是在酝酿，在阴谋之中呢，结果就是达到了他们的那个目的，他们就篡了位了，就谋杀了。所以呢，从什么呀？从团面到什么呀？到作品，总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里面，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怎么做王，做梦也要做王，要推翻别人，用各种诡计，好像烤饼一样，饼烤熟了，就是说诡计达到了，成功了。饼不是为了吃嘛，满足自己的那个什么欲啊？我想这个叫做权欲。个个想做王，个个想你爬上去，你做执事，我要做执事长，哎，我还要高你一等。你做第一什么？你是做副主任，我要做正主任，我要做正的，总要高过别人。这个东西在里面就慢慢的火一定着旺，最后就烧起来，那叫欲火攻心了。在我们王印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烈性成立，大家都是放纵啊，放纵，酒就是叫人放纵。酒使人放荡，烈性都成了病的，一天就是放荡。因为什么？我做了王我就为所欲为，你们哪个都得听我的。现在人人都喜欢做王，在家里要做王，在教会里要做王，在任何团体里要做王，在公司里面老板还要做老板的老板总裁，这些个欲望。所以王与信任人拉手，哪个坏哪个来支持他，那么拉着一起，所以结果阴谋成功。 手里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。到了早晨，火气炎炎，整夜根本没睡觉，躺在那里就是做梦，躺在那里就阴谋。结果到了早晨，就是 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做伺机，机会一来到，马上就推翻了某某人，他就做了王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北卡也这样子，说把传道赶走，在这个芝加哥那里也有，所以这个年轻的牧师说把老牧师赶走，这姊妹一边说一边哭，赶走啊，火气炎炎，火气炎炎，这叫欲火攻心嘛，欲火炎炎在犯罪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大家都跟着跑，都跟着，一阵风都是在这种。这种火不是圣灵的火，我们要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烧起来，天天没有别的，就是爱灵魂，这个呢全心全意就是为己，就是出自己，突出自己。我们不要以为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罪恶，是不能见人的，不可告人的，这何其啊，在揭露什么呢？在揭露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内部王室里面的黑暗，消灭他们的官长，就明消灭官长，就把他推翻了，你把他消灭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一代代王都这么，什么叫扑倒？被谋杀。有的王是正在什么？正在辩论的时候就被杀，扑倒而死。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，这些话神太伤心了，没有一个人求告神。但凡有一个人求告神，也不至于这样，因为神是什么？在以西结书22章，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。为这个国来堵破口，确实找不到。那以西结预言是指着在三次被掳的前夕，犹大家这么黑暗，这里这个光也是指着以色列北国也同样是如此，没有一个人求告神。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，当教会黑暗到这个地步，当某某团体，当神的儿女、神的工人这样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求告神。你怎么办？你劝他，他也不听你的；你骂他，他也不服气，你就求告神，天上的权柄，宝座的权柄，求主支持，求主管教，求主刑罚，求主彰显他的公义，不然都不悔改，你害我，我害你，无一人求告神，这是第一段。再看接着，下面以色列还有什么大罪？第八节后讲到他们是什么？与列邦来掺杂，效法外邦，投靠亚述、埃及。这又是一个大罪，就喜欢靠人靠环境。这第八节说，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了，与列邦的掺杂，这就是神最不喜欢的，这叫做属灵的淫乱。所以大陆就是这样，我们都信仰一样，我们都是一块聚会，我们都培训，你就来吧，他就让你跟他掺杂，所以进前的人就不掺杂，信的跟不信的不能同归于恶。他们的信仰里面掺杂了许多世俗的新神学的思想，你能跟他掺杂吗？但是依法连语列邦人都掺杂，效法外邦，新的思潮又是新的宗教，什么淡化阴性称义了，又只讲爱绝不能讲罪，如果你讲罪你就污蔑了大领袖，这就是他们宗教领袖说的话，他们的宗教头子说的话。所以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就始终都翻不过来。但我们今天还结合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一些个什么呀？一些个旧性老我，一些个不遵循神的旨意、不听神话的地方，好像没有翻过的饼。某某地方就是特别爱世界，就体贴肉体，就在放纵，或者某一点上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就是没有翻过的饼，没有翻过的饼。没有放过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天箴言21章第一节，这个心不随主转动，王的心都随主转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动。心随主转的人，这个人是真正的做完全人了。圣灵怎么说？像保罗一样，耶稣的灵不许，圣灵禁止，他就不去。哪怕是传福音做好事，传福音还有错了，但是耶稣的灵禁止他。他就不先不在小亚传，以后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，先到欧洲，后到小亚，所以16章，结果他就随圣灵的带领，听见马其顿呼声，就到欧洲去传福音，腓立比建立腓立比教会，天山楼那家教会，以后到19章，他也回到了小亚，他 不是不去，但神有神的先后次序，这叫做心随主转。如果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本性里面灵里的光明是翻不过来的饼，那么上帝怎么说你也不听，上帝说东你说西，像约拿似的，神说你去尼尼微，他说我要去他施，神说你去东边，他说我要到西边，他施在西边，大叫个大背逆，外邦人吞吃他劳碌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都不觉得，头发斑白就不知道经过了几十个年代了，孩子不会转，都到老年了，现在我们这里多数还见着白头发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啊，不要头发斑白还是不觉得，还不苏醒，还不回转，还是一味的效法外邦，一味的掺杂。什么是掺杂？就在我们的生活、思想、意念、一举一动，我们很多有世俗的东西在里面，效法外邦。人家讲时髦，我们讲时髦；人家讲虚荣，我们讲虚荣；讲阔气，讲排场；讲有钱，讲享受；讲名，讲利，都讲这一套。讲权势，讲地位，讲资格，讲资历，就讲这些，而没有真正实际的东西掺杂。所以主的道是纯全的，绝对不能掺杂，不能掺杂。如果你掺杂，你就被吞吃。圣经不说吗？外邦人把你吃，你劳碌得来的，你白干了，你一切的果效结果被仇敌吞吃。第十点，更可恨的是什么？更严厉的严。可以说严重的光景，什么还骄傲还不悔改。第十节是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那就是说你不悔改，那你就没救了。虽然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所以头发斑白了快点悔改，不要一直不悔改。这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随主转，我们要翻过来，这个饼翻不过来，你说怎么吃？你吃焦的，一头焦一头生，怎么吃？神没有方法享受。我们怎么面对神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？仍不归向神，也不寻求神。所以你要翻过来嘛，归向神，寻求神。要归向神，要寻求神。归向神就是悔改，180度要转过来，那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。所以先知的话都是责备，揭露他们的败坏黑暗，目的是让他们悔改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翻过来，对着这边申命记18:1-14，这边多几节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节对一节，这样循环，我们就把它合并看啊。1-3我们先来看，1-3对着你们是1-2，我们基本这么三节对两节。我们这个1节到8节是讲到对利未人的要求，利未人要专心服侍神，利未人没有产业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所以他要专心，用不着操心老婆孩子怎么办啊？你没有吃的怎么办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在地上无饭无业，耶和华是你的产业，所以这一段就是对利未人的要求。利未人什么是利未人？在民数记第8章告诉我们，利未人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就是神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特别拣选出来的，也就是代替全以色列家一切头生的来服侍神，因为神说头生的是归我的。这也是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免掉了杀长子之灾，这头生的没有一个死亡，所以神以色列一出埃及，神就说了，你们中间一切头生的，不管是人还是牲畜，头生的归给我。以色列头生的家家户户都有，所以神就把利未这个支派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，所以这边说头生的归给神。所以第一节说既是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分无业，你别在地上再置什么产业，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。所以在以色列进了迦南得地的时候，这一个支派作为一个支派来讲，不分给他们产业，他们没有支派的产业，没有，所以那这次以色列是头生的，是多么要紧！神给你特别的蒙神拣选，以色列是从万民中所拣选，利未呢是在以色列中是又特别分别出来蒙神拣选，所以要专心爱主，专心服侍主，不要想为自己考虑吃什么用什么，因为吃用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，就是。百姓所献上最好的献给神的，利未人来享受， 们不配呀、啊，我们享受出最好最好的，献给神的，你这却享受。他们在地上都没有产业，再次强调没有产业，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你想你多丰富，你是没有产业吗？像保罗所说，啊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。这是保罗的经历。似乎是没有嘛，却是怎么样？却是样样都有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所允许他们的。还有第三点，祭司从百姓所当的份乃是这样，是什么呢？凡献牛或羊为祭的，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。这就是前面所说的，摇着胸举着腿，就是这个牲畜祭牲最好的地方，都是给谁呀、啊？祭司享受。特别是平安祭，你平安祭的摇着胸举着腿给谁？给神，给祭司，祭司享受，所以更要爱主，更要专心的来服侍主。那这一小段就是要专心服侍主的意思。两边相对呀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专心侍主，享受神圣，对着那边去呢，就是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以法莲的光景。头一个意思相对比，以法莲本不是长子，后来雅各临终的时候立以法莲为长子，是头生的，但是那个头生成了什么了？辜负神的恩典，一点不像头生的。以法莲是个大支派，所以以后就成了以色列一个代名词了。头生的像头生的吗？没有分别，为什么归给神？这边利未人也是头生的，真正要归给神。那边是行事虚谎，盗贼成群，所以传道不要成为强盗，外面是个传道，里面是个强盗。这边是要怎么做传道？专心侍主，你享受神的份。那面呢是什么？行事虚谎，盗贼成群，一天又抢又抓，好像比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以利嘛，两个儿子就是强盗，是传道啊。以利两个儿子是在职的祭司，但是什么样的祭司呢？连抢带抓，你们不给我就抢啊！幕后操纵，叫他的仆人在前面抓抢，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做那样的仆人。所以立位有一个意思，它原文的意思是联合，所以做立位人们，你就要与神联合，蒙神眷顾。所以神说吃用的是献给神的，你不用发愁吃什么用什么，你不用发愁。所以与神联合，蒙神眷顾。那边呢？那边以法莲是什么观点？与世联合，与世俗联合，所以不得医治。所以说我想医治你，我都没法医治你。我想医治你，你倒是满头满脑的都是罪恶，你的罪都暴露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蒙召备选，归神为圣。什么叫立位人？立位人的意思，你就是神特别拣选，你要归神为圣。所以祭祀头上有六个字，冠冕上面有一个牌子，六个金字，这六个字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，要归神为圣。对着那边去，本为祭祀，却是罪恶遭殃。我们知道全以色列家就是祭祀，是祭祀的国度。今天教会也同样是这样，你们是圣洁的祭祀，是天尊的祭祀，是祭祀的国度。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也是做父神的祭祀，与主同掌王权。本为祭祀，却是罪恶遭殃。对他这边来是蒙召备选，归神为圣。为什么犯罪呢？因为没有归神为圣。两边相对，怎么样得医治？那你神说我想医治你，怎么就得医治？那你就分别为圣，你有一个要求，有一个愿意分别为圣的心，那么必得医治。神那个医治我们，神巴不得医治我们。所以这三节圣经啊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无犯无业，专心靠神。你做立位人，今天我们在座可能都是立位人，你怎么做立位人？没有份没有业，你不用想我将来怎么样，我老了怎么样，我没有养老金怎么办，我儿子念大学怎么样。哎呀，有的弟兄姐妹啊，儿子还小小的就考虑了我儿子念大学怎么样，我说你头发都操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操心那，无份无业，专心靠神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恩中放纵，一味的贪婪。那边是抓产业，抓地上，一味的贪婪，根本不求神也不靠神。所以那边的光景就是那边第二点，被罪缠绕，多么痛苦，被罪缠绕。 这边是神为产业想治好，多么快乐，你多么的轻松，你神为产业你想治好，这边呢，这边你不以神为产业，你一天被罪缠绕，结果多么痛苦。那么是当反省己罪，你们说你们却不纪念，是吧？你们却不思想神纪念你们的罪，意思说你要反省你自己的罪恶。罪在这边就是不忘神的允许，神的允许已经写在这里啊。我们天天不要忘记神的允许，我们就完全可以信靠他，专心来服侍他。所以神要求祭司立位人应该怎么服侍主？敬虔侍主，要敬虔的来服侍主。那边却是恩重放纵，根本一点敬虔心都没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四节到六节，四到六对着那边是三四两节，这是接着讲立位人多么蒙恩，初熟的五谷新酒和油和初剪的羊毛都要给他，意思说你吃不尽，你穿不完，羊毛是让你穿衣服的，冬天呢要穿羊毛啊，可以织衣服织布啊，羊毛是不是？所以说啊，这就告诉你什么你想做粗俗的，粗俗的意思呢就是最好的啊，最好的五谷新酒和油，粗俗的五谷新酒和油啊，神说都给你，初见的羊毛也都给你，都给他。因为第五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，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奉。这告诉你为什么让你吃喝这么享受，让你吃现成的喝现成的，粗俗都给你，因为神拣选你，让你永永远远世世代代你和你的子孙都要来侍奉神，在奉他的名来侍立侍奉。这个实在是我想这个是最荣幸的了，能够被神拣选，能够服侍神。你说我们这些个最卑鄙犯罪的人，能够这样的蒙恩啊，是蒙恩的罪人呐、啊，能够这样的蒙神拣选来扶持他，在他面前侍立，奉他的名来侍奉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所以这边是什么？最好的啊，不是享受初收的份，所有初收来的就初熟的收来的东西都让你享受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以色列家的光景，是辜负了神的厚恩，辜负了神。他们也是享受神的恩典，但是个个都辜负神的恩典。那边是直讨君王首领的喜欢，这边就告诉你奉献的人应该什么态度，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我们这个奉献的人不但是代表着信徒，你我都应该做奉献的人。我们当我们奉献的人，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初熟的呀，初剪的羊毛啊，那最好的，最好的献给神，那也就你要讨神的喜欢，得他的心。那边呢，那边只讨首领君王的喜欢，哪个有势力我讨哪个喜欢啊，我也不能够得罪这个什么呀，这个领导，这个领袖，也不能得罪这个君王，这个首领。所以处处就是讨君王首领的喜欢，那你就得不到神的心，得不到。现在看五六两节呢，这里就是说要永远的服侍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阴谋篡位，这边是告诉你应该忠心侍主。那这个阴谋篡位的人本来可能也是神拣选，但后来怎么样？后来利欲熏心，一天到晚就想推翻别人，自己来做王，自己做最高的领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拣选永侍主，他要求我们永远的服侍主；那面是行邪淫背弃神。为什么神说你们是行淫乱的？行淫乱的意思就是心里偏邪了嘛，与世俗联合，完全效仿外邦那一套，地上君王都是这样，你推翻我，我推翻你。像中国历史这个朝代里很多都是啊，一个个都是什么阴谋篡位啊，谋杀害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要一心的侍奉主，要一心的服侍主。第六点就是说的另外呢，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哪一个城，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什么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，那你就可以，就是你要一心的来施主，一心的愿意。那边是一味的在作恶，这边我们应该火热的爱主。虽然你住在别的城，但是你愿意到神选择的城来，就你到教会来，到圣殿来，你来服侍主，这个很好啊，这叫火热爱主。那边却是欲心炎炎，里面到烧起来的是欲心，情欲的火在烧， 要求主让圣灵十字架的爱火在我们里面燃烧。在下面我们看七八两节，七八两节最里面是五六两节。那七八两节就告诉我们，像这样的立位人，你有心要服侍主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七节，你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，像他众弟兄立位人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一样。那你也要像他们一样的来服侍主，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例外，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住。这个意思就是说的，前面不是告诉我们立位人无份无业吗？说你怎么又卖祖宗的产业呢？这个我们要明白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作为长支派来讲无份无业，但是立位人个人也有个人的产业。那你既然要一心服侍主，把你个人祖宗给你这点产业你也要卖掉，卖掉你要去服侍神，那你就得到什么？你既得到你祖宗的那一份，你还得到这个祭物，就是从神得到，一同享受，一同吃，所以两非相对。这边就是要奉神的名侍奉，所以他这两次提到奉神的名，前面也提到奉神的名，奉神的名的意思也就是奉神的旨意，遵神的旨意，神的名也是神的道，是吧？你要在他旨意中来服侍神，奉神的名侍奉，不要偏离了我们的信仰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都带头放纵，个个都带头放纵。他也要让他听你的，你也让人家听你的，大家都是带头来放纵。这边是变卖所有是主，要变卖所有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一味的放纵贪婪，最好多得一点，大家都是要损人利己。那边是埋伏犯罪，首领都埋伏。什么叫埋伏啊？偷偷的害人，暗中的阴谋，暗中的几个人小聚集一同来开会，怎么商量怎么把他推翻，那你叫做埋伏犯罪。对着这里去同得祭物，大家一同享受神所给的祭物，这个多美好。那么大家一起干什么呢？在阴谋，在埋伏，在犯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这个首领是宴乐醉酒。今天我们做立位人，我们要清心事主，所以现在就是宰杀的日子，我们一个也不要骄养自己的心。所以一首诗歌说无心啊，因为主必快来呀、啊，无心闲玩，无暇虚度，让我们专心来服侍主。别再看七不是九节开始啊，九到十一，九到十一，这人里面是七八两节。这一段从第九节开始，就是提醒警告神的子民，你过了约旦河，你进了美地以后，你千万不要随从当地的恶俗。什么恶俗？就是行邪术，搞迷信，外邦的异教之风，不要随从。就是说神的教会不要按照外邦异教的那些个方式样式来建造，就是凭感觉凭眼界这些东西，还有里面更是邪灵的事。所以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之地，那些国民所行可憎的事，你不可学着行，你不要学校这一套。所以不从俗啊，不要从恶，不要从俗。你们这里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关照的用法术的行协助的。什么叫使儿女惊火呀？这个话圣经老有，利未记十八章、利未记二十一章都提到，这就是可憎大可憎。神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效法外邦，那就是一种最残酷的一种敬拜，对他们假神的敬拜，把儿女都烧了献给神，献给他们的假神。那为什么神一直提醒你们神的儿女，你们不要这样做？后来到亚哈斯的时候，马拿基的时候，真的就这么做，所以耶路撒冷满了无辜的血呀，就指着这个小孩子。这就代表今天的基督徒，特别是传道人，我们不能不顾自己的儿女，任他们发财，任他们走世界的路，任他们走放荡无度的路，以至于他们什么整个的被牺牲，做罪恶的牺牲品。有的儿子搞同性恋你也不管，有的儿子在吸毒。最近一个姊妹啊，痛心极了，她都不知道她的儿子在学校里学坏了，吸毒去了，上网就学这一套，多可怕！你都不知道你的儿女会堕落去，因为你没有教导好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不要是儿女啊，我们这样的话，你也是流了无辜的血了。所以这一套不要效法，关照的心邪术的，还有十一点。 年间不什么，以色列神绝对不允许他们中间有什么有教诲的，但是扫罗年间怎么样，偷偷的，他祷告神不理他，他有罪啊，神不理，结果什么，偷偷的去求问教诲的，所以干犯神而死，扑倒在基利伯山，就是不听神的话，所以在以色列真的有这样的事。今天基督徒也不见得一点没有，有的情况看看脸相，看手相，这些都是随从外邦。还有真的有人到台湾去算卦，基督徒啊，到台湾去算命，你给我儿子算算命，你给我自己算算命，偷偷的算命，这都随从了外邦。所以两个一相对，那边是无一人求告神，对着这边就是因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求告神，这边就是学行可证实，里面充满了外邦的世俗的可证实。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啊，搞什么呀，搞叫传销，反正发财呀，不择手段，传销传销，你传我传你，大家都去搞，按住表面来做礼拜，实际大家商量，哎，怎么介绍这个，怎么介绍，怎么拉拢，怎么赚钱，你把教会成交易所了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行可证的事，所以那边没有人求告神，两边相对，你怎么样求告神，不行可证事，那么你怎么能够做到不行可证事，因为神说你不可以行了。但有的时候我们想，哎呀，周围环境人拉我，人劝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只好这么行了。结果本来很爱主的人，现在去搞传教，就在我们附近就有这样光景。我没办法呀。你为什么没有办法？对着那边，你求告神帮助，这边你就能够做到不行可证事。问题你有没有求告神？那边是无一人求告神，告诉你求告神就是办法。你如果求告神，你就能够不行可证事，两边相对。现在不随异教恶俗，仍然是九节到十一节啊，不随异教的恶俗，这一切刚才所提的这些都是异教的恶俗，不随异教恶俗，那边什么，那边却是代代谋杀篡位，那么一代一代都如此，谁也别说谁的，个个都是这样。这边是杀害无辜的儿女，那边是什么，那边连君王都扑倒，君王都扑倒而死，连君王都敢杀，普通的百姓啊，我要做王我就把你杀掉。所以王下十五章你去看吧，多少个王啊，都是被杀扑倒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十一点，这边不随从邪术，那边是什么，那边真的是与列邦掺杂，所以一掺杂了什么都学，外邦什么都多好的，学学外邦。所以小孩子从小主日学，我们要教导，不能效法外邦，不能听这些。你可以念书，可以学作为知识学，但他们说的哦，同性恋合法，你也说合法，这是神眼睛看什么？同性苟合，这里说神看为可证，而且是大可证。所以这些罪太多了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随从异教风俗，那边就是如同未翻过来的饼。你看那边第八节，以法莲像什么？没有翻过来的饼。所以什么叫没有翻过饼？就是你老效法外邦，随从外邦，效法外邦，怎么样魔怔，怎么漂亮，怎么虚荣，怎么打扮，这些人这都是随从外邦，所以翻不过来的饼。所以我们要翻过来嘛，那我们只有弃绝世俗的一套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对着那边就九十两节了。还听这些事的人都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前面是这些罪是可憎，下面如果你行这些罪，你本身也成为可憎啊，你就是神所憎恶的。因为那些国民行这些可憎之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这就是迦南诸族为什么被赶出，因为罪恶滔天，滔天灭顶，亚玛力人的罪恶，这叫什么满盈，所以神一定要灭绝。从亚伯拉罕的时代一直到他们进迦南，神容忍他们多少年，他们不悔改，所以结果灭绝。所以底下说你可不要这样做，所以十三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做完全人。所以做完全人就是远离这个弃绝世俗，不效法外邦，快点翻过来，不要做翻不过来的饼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从十二节十三节开始，这个效法外邦，神憎恶 比效法外邦神更有理。那边就是被吞吃，还不知道，都被吞吃了还不觉得，还不知道。那边说头发斑白，还不觉得。为什么头发斑白还不觉悟啊？那就是因为对待这边你不靠神做完全人。你看两边相对，我们可以做完全人，因为基督救赎的伟大功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不肯靠恩做完全人。所以对他那面去，你那么头发白了，你到老也改不了。头发斑白人不觉得，那说明你有了儿子，有了孙子，还是在学恶，效法恶，还是在掺杂。所以现在告诉我们要做完全人，那边却是做糊涂人，那边是做糊涂人，更是做什么？更是效法外邦啊，随从了外邦的一切行事习俗。所以这边要做完全人，对的那边就当趁早醒悟。我们现在有的人头发还没白呢，还来得及，头发白了也可以快点醒悟，当趁早醒悟。对的这边呢，醒悟做什么？要做完全人，让主的道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完全人。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，乃是主能够把我们做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行可证被赶出，那迦南诸族不都被赶出了吗？行可证了，所以被赶出。对着那边去也是行可证被吞吃，你不听神的话。所以利未记第十八章神也这样说，所以说这些个迦南人呢、他们犯的罪呀、那真是滔天呐、甚至地都被玷污，所以我把他们吐出去。接着就说了，如果你进了迦南美地，你一效法他们，把他们赶出来，你都跟他们一样，也是逆性情欲，大行可证，男的男性可羞耻的事啊！你要乱伦的罪恶，如果你也这样，上帝说我也要照样把你吐出去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后来犹大家北国南国都被掳，就吐出去了，吐出去，被吞吃，被吐出。还有十四节，我们看，因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，都听信官道的和占卜的，都是听谎言。官教的占卜说实在就是谎言，60%、30%、50%，哪怕70%是对的，你都不能听，因为他是凭邪灵。那官教的看天象了，他们都是凭邪灵，迷信或者乱讲，碰巧说预言的。现在教会里面有一派人吧，也是专门说预言，你可要防备。除了圣经的预言以外，你不要在圣经真理预言以外，你去找什么预言？善说预言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都听信占卜，对着那边就是仍不寻求神，仍不寻求神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可听信官道的。那应该什么态度？对着那边就应当谦卑归向神。那边说以法莲的骄傲方面见证自己，行了很多恶，还在骄傲，还不敢归悔改，所以我们要谦卑归向神，不要骄傲，仍不归向神，这不两种选择吗？对着这边就是这些个听信的观照的占卜的，你不要学习。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，那我们就要听话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神和神的道，一些主虔诚的仆人，我们可以跟他们有交通，但是最根本的寻求是从主的话里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预言，而不是你听信那些个假先知一天到晚说预言，借着方言，所谓的方言来说预言，滴滴答答讲预言，你不要去听那一套。那我们应该怎么？应当谦卑归向神，寻求神，要寻求神。为什么这些听信占卜是什么原因呢？现成啊，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是有这么几个人呢、他专门去找那个先知，他自己不好好祷告，也不好好读经，他去问去了，他就问他们我这个家怎么怎么的，他说你这个弟弟啊，你弟弟是魔鬼，你弟弟没得救。其实他弟弟清楚得救，乱讲，因为他正好恨他们，对了，他没得救，他是魔鬼，有这么讲的吗？你自己不祷告，不寻求，寻求神就要悔改归向神，寻求神。所以所有听信占卜的关照的，你看的原因嘛，都是懒惰，不追求，自己不追求主的道，所以就这么听来听去。这就是第一段啊，现在我们请看，接着看第二段。所以我再重复一下，第一段就不从俗，不作恶，永世主敬完全。 主言不悖逆，敌假道不惧怕。那假先知你不要惧怕他，他说了根本不应验，敌假道不惧怕，听主言不悖逆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翻过来和下书第七章，我们从十一节开始到十六节这一段，这段特别讲到他们的悖逆。悖逆到什么程度啊？悖逆到图谋抗拒神，如同翻倍的弓。我们现在看十一点，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这就接着讲他们的毛病，他们有一个大毛病是什么？偏斜到什么程度啊？一天都靠人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哎呀某某老板啊，某某什么传道人，你去专靠人而不靠神，你就叫做。还有特别是投靠埃及，埃及代表世界，埃及亚述都世俗的东西，这个你去投靠他，因为他有本事，他有车马，他有战车马兵，你就靠这些。为什么说像鸽子一样的愚蠢呢？鸽子有的时候代表好的，我们的眼睛像鸽子眼，表示专一，但是鸽子也有缺点，什么愚蠢无知什么的，他只顾眼前觅食，他都不知道网络都摆在前面，他都不知道，这叫做鸽子愚蠢。是啊，灾罚都要来到了，你一天还在一天只顾自己眼前个人利益，那你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。所以投奔亚述啊，投埃及，求埃及奔亚述，就是为个人眼前的利益。我们常常靠人，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。好了，上帝给你来一个天罗地网撒在你身上，你去的时候你就半跌了，你就被网住了。我要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会众所听见的，你天天听到白听了，听了到不去实行，所以有天神说我按着我的道来惩罚你，这个就受罚。这就是这个人不听神的话，他们去找谁去啊？半道就去找埃及啊，去投奔亚述，半道就被神网罗给网住。十三节，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，因违背我必定毁灭，一定被毁灭。谁不要离弃神呢？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所以这些话还有第一点，我觉得神的心实在太上破了。我想医治他们，他们却说不要。这边是说我虽然什么呀，我要救赎他们，否则就会这么完全。基督耶稣为我们献上成功了永远的赎罪祭，你怎么就不要呢？不要，却向我说谎。说谎可能表面的，哎呀是啊是啊，主啊主啊，实际心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他们拒绝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号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拒绝，仍然背逆我。这个背逆什么原因？据说这个在床上呼号是一种拜巴利的仪式，因为心里有巴利，里面有假神，所以祷告都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诚心哀求神。也可能表面祷告，心里还是个巴利，这巴利是你的神，有人就钱财，我多赚点，现在工资高我就使劲赚吧，你拜巴利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巴利是风暴的神，是他们认为你拜了巴利就风调雨顺，赐给他们丰收，却不知道丰收是谁给的，一切丰富是神赐给的。不诚心哀求神，仍然背逆我。所以里面有巴利一定就背逆神，背逆神，不听神的话。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宝贝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。你看前面是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彼此相残杀。现在第二招更厉害了，是叫公然的图谋抗拒制造的神，那就悖逆啊。上帝你说什么我也不听，我就要加一句，我就投奔亚述，你不听你走自己的路，那你会横冲吗？所以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就是他的下场，他的结局。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，而且外邦人都要笑话你。你看看这个基督徒，看看这个传道人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这样的一个结局？怎么这样的一个下场？什么原因？因为你图谋抗拒神，不归向至高者。什么叫图？如同翻倍的弓。我们这个弓啊，你要打头顶，弓箭不是打头顶吗？翻了倍什么意思？你倒去攻打神了，你倒攻打自己人了，因为前面的图谋抗拒神了，你 仇敌为敌，以神为敌，应该是恨神所恨，他倒是爱神所什么呀？所恨，恨神所爱，神爱的他恨，神恨的他爱，颠倒是非，所以叫做翻倍的功。应该打仇敌，现在怎么样？一天的抵挡神，跟神不高兴，跟神闹别扭，抗拒神，所以怎么横冲啊？所以他们的首领用舌头的狂傲，那就说明这些什么首领啊，带头犯罪，狂傲到极点，怎么教导百姓？误导子民，狂傲。所以舌头的狂傲啊，舌头不是教导人吗？舌头不是应该是教养人吗？舌头不是应该帮助人吗？舌头上的骄傲就死也不该悔，连句悔改的话都不肯说，不求饶，和有些小孩子挨打就不求饶，那你还得多挨打，这个就刀在刀下，被人讥诮，神的名不得荣耀。对到那边去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那边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你不要悖逆，你应该听命。这边第二段最要紧，听命。我们看一下第二段，从15节开始，15到19就是允许神要兴起先知，又摩西现在是临终之前，摩西要回去了，摩西要回到父那里去的，所以摩西说你们要听神的话，要站定的听，而且呢神说我要兴起先知，那先知是谁呀、啊、是约书亚，我想绝不是就单指约书亚一个人，历史历代的先知都神所兴起来都要听，但是最终应验在谁身上？基督耶稣，因为他就是道，你要听他的话。我们现在看一下15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为什么像我呢？那对呀、啊、因为摩西就是基督的预表，摩西还是个人，他还不完全，你们要听从他，要听要听，正如你在河面上打混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，求你不要叫我们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，也不再叫我们看见那大火，免得我们死亡啊。我们念到17节啊，15到17，对着那边是11到12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他们所说的是，这个话也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，他们吓得不得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神在西乃山，神亲自降临，雷轰闪电地震像烧窑一样，神亲自在大火中向以色列颁布的十条诫，他们吓坏了。神为什么故意让他这样学习敬畏神，知道上帝是可畏的，是严肃的，是轻慢不得的，让他们学习敬畏神。后来他们要求神也答应，神说他们说的是啊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今后学习敬畏神。所以摩西百姓就对摩西说，让上帝对你说话吧，你转达给我们就可以了，我们吃不消啊，哪个人能够看见大火，上帝跟我们说还能活着呢，他们就是还所以信心也不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死了，要死了。实际神是让他们站定，让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神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对那边11、12节，这边要听从先知的话，对着你们就是不听了，那么仍求靠埃及亚述，为什么求靠埃及亚述？就是不听先知的话。这个在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到，先知以赛亚书从29章、30章、31章一直在责备祸灾祸灾，这些个百姓求靠埃及，不听神的话，就是不听，你不听你求靠埃及亚述，你最后遭灾。北国求亚述的一个结果，后来被亚述吞灭王国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不肯听从，那么就愚蠢如鸽，像鸽子一样，网络都要来到了，这里还在那觅食呢，还在那嗖嗖嗖还在吃，所以你别警醒，你别吃，你也知道 有网络要来到，所以不要愚蠢像鸽子一样，两边相对。下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惧怕神，有个惧怕神的心，求蒙允，他们祷告后来神也听了，神说他们说的对，意思说不能让他们再继续看见神的大火，听神的声音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背逆神，一点都不知惧怕神。这边百姓呢，在西乃山脚下的百姓还知道有点惧怕神，那面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不怕神，背逆神，所以受惩罚，背逆神一定受惩罚。这边你惧怕神，比祷告神也应允，求蒙允，结果神就答应了。所以这边是不至因大火死亡，因为他们求告神呢、啊，所以他们不至因大火死亡，一个也没死啊，只不过让他们站定的意思。 不至因大火死亡，妹妹是有罪难逃神的网。所以说我这个网一来到啊，把你们都扣在里头，一个都逃不了。你去的时候，你去的路上，那这个网就把你网罗住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十七节，耶和华对他们说，他们所说的事，那就是战兢听命。神要练的他的子民呐、啊，要战兢的听命。不知道战兢的人就容易犯罪，所以我们天天要，为什么叫敬畏什么？敬畏主什么意思？就敬他怕他，对神有个惧怕，不然免得我们随便犯罪。没关系，有些人常常讲没关系，你什么都没有关系，你犯罪可以有关系，你种什么收什么，所以要非常战兢啊，战兢听命，对着你们免受惩罚，免得你陷在网络里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看十八节到十八十九啊，十八十九。十八到二十啊，这三节对的那么应该是十三十四节，我们先看十八节。我必在他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你，这是神说的，前面是摩西说的，现在神亲自说，神要兴起一位先知了。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。神要兴起代言人来，每一个时代我们看神都兴起来，那他最坏的亚哈、耶洗别的时代，神都兴起最好的神人、先知，都是做代言人传承的话。但是你要听，要听。哪怕以利亚在你中间，你不听，那不是也要灭亡吗？也要灭亡。最好的先知，神都兴起来。兴起一位，这位就是基督啊，就是听主的话，他就是道。所以你要听，你不听，你一定不能蒙恩。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兴起一位先知，那边就是神要救赎子民。神说我巴不得我要救你啊，神要救赎子民。一面是神的救赎，一面是神的话，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。所以作为先知就是诚实的传道，诚实的传讲，传讲神的话。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拒绝神的救恩，向神说谎，那简直以色列众都找不到好的了。所以说我巴不得救赎你们，你们却向我还说谎，一点诚实都没有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敬神听命有福，一定有福。那面是弃神背道有祸，所以说神说他们有祸了。所以接着十九节我们看，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，我必讨神的罪。你不听话跟那边一样，你不听，那么谁要讨罪？神讨罪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要找到原因，就因为我没听神的话，所以神才讨罪，讨罪就是要惩罚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不听从神必讨罪，那边就是仍背逆，那边说你们仍然背逆我，毫无诚信，不诚信，祷告都不诚信，他们哀告我都不是诚信，所以不诚信的祷告你等于没有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哀求神，我们要诚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里面有巴力啊，里面有巴力，所以根本没成经。再看二十节，二十节到末了这几节是讲到什么呀？怎么对待假先知？你要防他，你要抵挡他，你要治死他，你要彻底的跟假先知断绝，你要彻底的攻击假先知，对假道不能容忍。我们看一下，那是先知上敢托我的名。什么叫假先知？假先知就上敢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上敢托我的名，托神的名，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所以我们不容忍假先知，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捍卫主的真道，捍卫主的道。你越抵挡假先知，主的道越兴旺。你看彼得的时代，你看保罗的时代，都是这样，抵挡巴耶稣，抵挡那个西门，越抵挡主的道就越兴旺。你心里啊，我们就先看这一节吧，两边相对。这个上敢说话必被致死，神必把你致死，一定要把他致死。那么就呼求巴力必受罚。你呼求巴力，你以为巴力给你五谷清酒啊，给你风调雨顺啊，上帝不降雨你就干旱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那么是呼求巴力，呼求在床上呼求，实际就是呼求巴力的意思。所以一定要受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只为求好处，他们那个 呼求干什么？就是为了我们有五谷啊，有清酒啊，我们有吃的就好。求来求去都是求吃的，求好处。对的见面就是跟假先知一样，这个假先知叫做妄称神的名。为什么妄称神的名啊？对的那个只为求好处，只为自己要得点好处。你再看最后两节，21、22，对的那门就是15、16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说死的话，我们怎么能知道呢？意思说，我们怎么分辨真假？真伪先知你怎么分辨？是啊，所以这句话也是表明我们要这样的谦卑寻求。你不知道，你可以问神呢。所以摩西就提醒他们：你们会心里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所说的不是神吩咐的？怎么能知道呢？下面就回答了。先知托耶华之名说话，所说的若不成就，也无效验，这就是耶华所未曾吩咐的，是那先知擅自说的。你不要怕他，你要抵挡他，你不要怕他啊，就证明他是假先知。但是这个地方啊，只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你是说他不灵验，你可以证明。但是我们最近读过的申命记13章，更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申命记13章讲到三个钩子。第一个钩子就是做梦的假先知的钩子，哪怕他所说的话应验，神说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和做梦人的话，应验你都不能听。有的人还真灵验，是魔鬼也有几分是灵验的，因为他凭着邪灵，所以哪怕应验你都不能信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源头不对，存心不对啊。他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什么，他这个不是好树才能结出好果子吗？所以耶稣怎么提醒我们？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从他们的树，从他们的果子，你可以看出他的树果子就不对，是吧？他的根也不对，所以树也不是真树，也不是好树，是吧？所以两种情况我们都要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防备假先知，要抵挡假先知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上感形式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忘恩负义。忘恩负义到什么程度啊？甚至图谋抗拒神呢、啊？那不是对神的忘恩。所以这边是啊，要谦卑寻求神。你心里不明白，你可以问啊，我也不知道、啊、到底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啊、你要谦卑寻求神，那面是图谋抗拒神。那么胆子太大，不但不寻求神，还图谋抗拒神。我想这个就是假先知这一类。你看每一代君王的这个很多坏王啊，他们的时代里面，他们做王的时候都有假先知，图谋抗拒神。这个应该谦卑的来寻求神。这边说所说的无效验，说了不算，说了很多话，实际根本都不应验。对着那边就是说狂傲的话，有的人真是大胆的，好大胆的，以第一人称来说话，这就是非常危险。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徐子梅要出国的时候，我跟他两个人，神明明的旨意是他出来，我不出来。事先呢，就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是擅自说预言了。他说我祷告了，说你这个姓张的一定出去，姓徐的不能出去。结果不应验，结果政策相反，随便乱讲，他不应验，是吧？当然这个很清楚明显证明他根本不是圣灵的。他真胆大，还想说出来，他告诉我们，意思徐子美一定不能出来。结果徐子美一申请就通，我们根本不通。所以神有他的旨意，不是人凭人的意思来说的。所说的无效验，那么你就是说狂妄的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怕假先知，所说的不成就，不怕假先知，说的不成就吧，所以你不要怕他。对着那边去什么呀？如同翻倍的弓，必被人讥诮，像个翻倍的弓一样，你根本不能够对敌，你倒是对什么？对己了，你倒是对神怎么样的狂妄，像翻倍的弓一样，只能在仇敌面前打败他，所以在仇敌面前被人讥诮，所以这一等的人对着这里，也就是假先知一类的人，像翻倍的弓一样，所说的不得成就。神说你不要怕他，那什么意思？要刚强捍卫主的真道。像犹大书告诉我们，要为重建一次交出圣徒的真道，要竭力的争辩，你不要怕。 那些个说假话的人，他不过是翻工翻倍的工，说了半天一点效果没有，一点能力没有，一点效益也没有。求主让这些个啊彻底的暴露，狐狸尾巴都露出来，没有人去相信这一套，只能被人讥诮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，我想最要紧的，我们要做完全人，就要听主的话。神恨的我们要恨，不从一切的外邦的恶俗，不要向他外邦，让我们不要做翻不过来的饼。我们要心随主转，要随主转。今年小轮子就是心随主转，我们要随主转动，我们不要自己翻不过来，老是行恶，头发斑白还不悔改，让我们彻底的转过来。好，今天大小轮子中心，不从恶，随主转，不从恶，随主转，永世主有全能，要效法我们的主。他这么有全能，用铁杖管辖列国，这个话主也允许我们。在启示录第二章二六二七节就告诉我们，得胜利又遵守我的道到底的主说，我赐给他们权利，赐给他们权利，可以什么用铁杖管辖列国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全能，那是在乎我们听主的话。我再说一遍，不从恶，随主转，永世主有全能，让我们做真正的立位人，让我们真的做完全人。因为主允许我们，我们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他救赎的全能，让我们会来仰望他的救恩。好，我们